这是耶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我们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诺法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二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小戏剧了。今天本台也给你们安排了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是给您播送相关印度尼西亚的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马来音乐的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题号第一，若国民的总统在2023年开始审查达纳阿邦市场的实际经济状况。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更加艰难的一年。第三，卫生部长表示不独立林路尼应用程序将成为个人健康数据库。第四，贸易部长声称能在不到一个月内控制石油价格。第五，东南苏拉威西的农产品出口正在扩大到非洲。第六，卫生部长表示取消实际活动限制后没有额外的规定。第七，在停止对实际活动施加限制后，宗教部制定了礼拜场所活动条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本月三日，周一，佐科维德的总统开始了2023年参观了唯一耶加达总部的达纳阿邦市场，所说的这反映了真实的经济状况。星期一早上，佐科维总统在2023年期间在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开始交易后参观了达纳阿邦市场。佐科维总统在耶加达代理省长赫鲁布迪哈多诺的陪同下参观了达纳阿邦市场 A 级的这个摊位，并与当地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活动。总统承认他希望直接看到市场，以便在印度尼西亚能够在2022年克服经济威胁之后，乐观经济会在2023年重新浮出水面。此外，上周总统正式结束了对实际活动施加限制的政策。Sri Mulyani Indrawati 财政部长表示，印尼资本市场在2022年非常积极的表现，为进入2023年充满挑战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做好了良好的准备。Sri Mulyani 周一在雅加达2023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开盘时表示，2023年将是面临许多非常严峻考验的一年，中控制全球通胀，防止衰退，到包括在 COVID 之后加快经济复苏19大流行。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在2023年非常重视诚信、文字和信誉。穆迪古纳尼萨迪根卫生部长周一 本月二日在雅加达总统办公室表示，本努力领导与应用程序将用作个人健康数据库，也可以用于在萨杜塞哈平台上查看人口健康状况。及目的古纳里称，政府正在通过萨杜 Data Indonesia 一个印尼数据平台开发一个基于电子的政府系统。该平台包含健康、金融、社会和自然资源数据。穆迪古纳里表示，萨杜塞哈计划将在2023年底完成的。贸易部长苏基弗里哈桑透露，在他任职期间，他成功控制了价格飙升，印尼多个地区出现断绝的食用油价格。Zulkifli 周一1月2日在雅加达发表书面声明称，要在2022年下扮演稳定食用油和其他主要商品的价格。在燃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有足以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了稳定食用油的价格， Zulkifli Hassan 透露，他们所做的努力是直接从一个市场到另一个市场。根德里农业建议中心表示，2022年东南斯拉维西省出口的一批农产品已经渗透到非洲大陆。根德里农业建议中心负责人安迪·费萨尔周一本月二日在根德里发表书面声明说，他的政党在整个2022年对东南斯拉维西的出口农产品，包括动植物，进行了110项认证。据他，东南斯拉维西的农产品出口目的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中非共和国、越南、中国、韩国、荷兰、澳大利亚、英国和比利时。他还表示，东南斯拉维西的出口农产品数量也有所增加，包括广藿香叶、舍利、花椒、燕窝和蜂蜜。卫生部长穆迪古纳迪萨迪金表示，在解除实际活动限制后，政府不会增加规定。穆迪古纳迪周一本月二日在雅加达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在实施解除对实际活动实施限制的过程中，政府将减少干预，减少一些规定。即他这样做是考虑到实际对COVID-19的免疫力已经很高，包括医疗干预。在停止对实际活动时间限制之后，宗教部制定关于在礼拜场所开展活动的规则。Yakut Khalil Kumas 宗教部长周一本月二日在雅加达总统府表示，有关在礼拜场所开展活动的规定将根据内政部长关于预防和控制COVID-19在乡、地方并国土之间，关于在实际活动限制停止后在礼拜场所开展活动的规定。据其他外，包括在封闭空间进行礼拜活动的规程。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 Indonesia 利用信息技术降低发语迟缓率。一个国家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力资源的质量。如果一个国家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对所有现有自然资源的管理将得到最大化，并为该国人民带来福利。毫不奇怪，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是佐科维多多总统计划的重点之一。获得优质人力资源的一种方法是减少儿童发育迟缓。根据2021年的印度尼西亚营养状况研究的数据，目前印度尼西亚的发育迟缓率为 24.4%。 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了各种方法来降低印度尼西亚的发育迟缓率，其中这也是通过信息技术，好像在西加瓦的苏马良县所实施的那样。他成功地将发育迟缓率从2018年的 32.27% 降低到2022年的 8.27%。 发育迟缓的悬殊减少是由于其余点子的政府系统的支持。周一在雅加达总统办公室的新闻声明中，苏马良县长多尼阿马德穆尼表示，苏马良县使用一个名为 Simpati 是综合法语迟缓处理信息系统的平台。该平台将各种利益相关职联系起来，从为儿童低级领导人弄包村庄记录体重和身高检查的干部到其他相关机构，以获取与发育迟缓相关的报告。苏马良县利用信息技术降低发育迟缓率的努力，已得到印度尼西亚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效仿。佐科维多多总统已经支持苏马良县长多尼阿马德能够直接帮助仍有大量发育迟缓病例的地区，并要求地方政府能够应用数字技术，使用基于电子的政府系统处理发育迟缓的情况。希望通过信息技术的使用，降低印度尼西亚的发育迟缓率，最终可以提高印度尼西亚人力资源的质量。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46年1月3号是成立宗教部。1945年7月11号，在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工作调查机构的大议会上，首次提出了成立宗教部的提议。穆罕默德·亚明是第一个提议成立该部的人。穆罕默德·亚明建议应该有一个特别的部门，介于宗教有关的部门。不幸的是，这个提议没有被接受，他只是在1945年11月20号至27号的印度尼西亚中央全国委员会专题会议上才以掌握方式通过。随后，苏加诺总统于1945年1月3号整理了宗教部，并任命穆罕默德·拉希迪为第一任印度尼西亚宗教部长。 规定中然后到了1999年1月3号，是阿拉斯加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阿拉斯加是美国第49大州，也是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州。阿拉斯加不与美国大陆相连，因此是费地。费地是一个行政单位的一部分或区域，东疆是一个被其他行政单位包围的独立国家。阿拉斯加是美国以72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买下的。规定中最后到了1986年1月3号。是民族英雄纳尼瓦达波尼逝世。纳尼瓦达波尼是哥伦达罗的执行于1909年1月30号。他的奋斗是于1923年在10岁转离并成为永哥伦达罗的秘书。纳尼瓦达波尼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成员。国家司机委员会成员和最高执行委员会成员。1986年1月3号，他在哥伦达罗苏瓦瓦一个边缘村庄的农民居舍。在2003年英雄日的纪念活动中，梅格瓦蒂苏卡诺布提总统通过他的一个儿子法吉瓦达波尼为代表的继承人。授予纳尼瓦达波尼民族英雄称号。规定中，本集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Yeah. hati sudah tinggal di gunung-gunung, di lembah-lembah, di Papua.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鼓节目。本期印度尼西亚鼓的主题是对印度尼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统乔戈维多多上星期五在雅加达杜里宫接待了东盟秘书长达多林卓会和代表团。印度安达拉通信12月30日的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在陪同乔戈维多多总统后表示，达多林卓会的访问是为了表达他对印度尼西亚对他担任东盟秘书长期间东盟的支持的感谢。拉多马苏迪外交部长说，最明显和非常有益的支持是印度尼西亚对新东盟秘书处发展的贡献。印尼外交部长还说，新秘书处大楼的建设以及将能够改善东盟秘书处的绩效。据他介绍，东盟会议可以在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大楼举行。根据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的介绍，东盟秘书长纳杜林朱海在会上表示，印度尼西亚有信心在2023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2023年，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的主题及成长中心被认为是讨论的焦点。拉多马苏迪还解释说，东盟秘书长还表示，每个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希望，随之这种充满希望的经济发展，印度尼西亚担任主席国的成长中心的主题非常适合的提出的。他还解释说，周五纳杜林朱海正式结束了东盟秘书长的职务。2023年1月，纳杜林朱海将来印尼，将职位移交给新任东盟秘书长。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达多斯里赞姆里也传达了对印度尼西亚担任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支持。印度内阁秘书网站的报道，上周五在杜里宫接见乔戈维多多总统时表达了这种支持。马来西亚认为，在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下，东盟将继续在建设一个更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区域方面取得进展，以造福东盟。根据拉多马苏迪的说法，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达杜斯赞姆里在会议上还表达了他对印度尼西亚的支持和信任。印度尼西亚在2023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还表示，在众多全球挑战中，印度尼西亚的主席地位非常强大。印度尼西亚鼓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Apa harap di benak tanya kita sama-sama tak berdaya, apa rasanya coba bertahan di terjang lukaSudut pandang mulai berbeda, arah
jalan terbagi dua. Semakin kita faham sudah tak mungkin bersama. Bila tiba waktu yang menjemput kita berpisah. Kita tahu kita sama-sama tak lagi mencinta. Tahu kita sudah berjalan sejauh ini. Masa lalu jadi tanda mata yang pasti sulit untuk kita lupa. Menyatu karena kita berbeda. Ide gila menari di kepala. Bila tiba waktu yang menjemput kita berpisah. Kita tahu kita sama-sama tak lagi mencinta. Sudah berjalan sejauh jalan yang kita lalui. Bukan hal yang biasa. Coba kita fahami dengan lensa berbeda. Kisah ini memberi makna abadi. Jauhi bawa perasaan yang berlebihan. Sudahlah buang jauh. Sudah berjalan sejauh ini.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希望在不久时间您可以去旅行，特别访问印度尼西亚，享受印度尼西亚旅游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文化、艺术、烹饪、旅游景点，请各位收听接下来的节目《Pesona Indonesia》。
听众朋友，登巴萨旅游局负责人德西雷穆里亚尼表示，第二十峰会代表团计划参观巴厘岛南登巴萨、西兰、安吉西兰、安岛地区的四个景点。第二十代表团将在长北成为斯拉安岛的地区参观的第四个对象是萨格南寺庙。阿苏哈的清真寺、海龟保护和交易中心、 一起巴里岛会，那些人表示第二次代表团此次主方之所以选址是南安岛地基，是因为这里被以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景色景观。沿海地基有一座土地的寺庙，也创造了宗教和谐。另外海归包以教育中心，还有环保，当然跟环保有关。听众朋友，斯兰安岛位于巴厘岛市中心以南500米处，通过一座桥与巴厘岛相连。这个岛之所以如此出名并受到许多游客的访问，是因为它的旅游景点，例如第二次峰会代表将展馆的四个旅游景点，有色格南寺。色格南寺是印度教徒的圣殿，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这座寺庙有布古杜兰或俗称布拉加格达在10世纪建造的。这座寺庙至今仍被巴厘岛的印度教徒用来做礼拜。这个岛上的印度教实际与穆斯林实际并存。这里还有阿修哈的清真寺，清真寺建在100几平方米的面积上，由于建于10世纪，清真寺建筑的建筑风格至今仍保持不变。清真寺的土地支柱在已有200年历史的古兰经遗迹，古兰经只有树叶制成，上面覆盖着牛皮。2006年1月20日，在斯兰安岛上还开始了一个海龟保护和交易中心。海龟保护和交易中心是作为克服海龟贸易战略的一部分而开发的，同时为当地实际创造了一种替代经济。在这个保护区内，游客可以种海龟的产卵、孵化和维护的地方开始看到海龟孵化场。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看到只有几天大的小海龟或有龟，甚至是几十岁的成年海龟。而巴厘岛海龟是海龟繁殖中心，在这里游客还可以看到海龟养殖季等巴萨六级季长列西雷姆里亚尼介绍，欢迎代表团参加第二次峰会，特别为萨格南斯和阿修阿的竞争系对象背背了数字新奇事实。稍后访问则可以扫描 QR 码，然后将在增降显示功能中显示有关该对象的即是对于每个对象的容量，在20人到100多人之间。阿修哈的竞争系20到30人，海龟保护和交易中心50到100人，萨格南市和巴厘岛海龟100多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erat hati, jujur ku katakan, bila harus terpisah darimu, meski itu hanya sementara, beban diriku memikirkan. Namun semua harus dijalani, anggap ini hanya sebentar. Jaga hatimu meski ragaku jauh, doamu sangatlah berarti. Bersabarlah sayang, aku akan pulang. Aku sama sepertimu, karena aku juga merindu. Namun semua harus dijalani, anggap ini hanya sebentar. Jaga hatimu meski ragaku jauh, doamu sangatlah berarti. Bersabarlah sayang, aku akan pulang. Aku sama sepertimu, karena aku juga merindu. Tunggu aku di sana, aku pasti kembali. Ini tentang waktu, jarak kau dan aku. Percayalah sayang, aku akan pulang.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礼拜一、二、三播送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听众朋友，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们都在请你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亦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雅加达 RRI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一样发展和发展署合作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意思是谢谢。您将听到一段题为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意思是谢谢的对话。这段对话发生在来自印度的游客 Dev Singh 和机组人员之间。 Dev 感谢机组人员因为帮他把行李相放在隔间里。现在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吧。
Saya bantu, Pak.
Terima kasih.
Sama-sama.
Woman, 听完对话后，我会给出与今天的主题相关的生词。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意思是谢谢。我说两字印尼语，你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意思是谢谢。Sama sama, sama sama, 意思是不客气。你也可以说不谢或不用谢。在对话中，你听到 Terima kasih。Terima kasih 的演讲意思是谢谢和 sama sama， sama sama 意思是不客气或不屑。用印度尼西亚语向某人表示感谢，你可以说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意思是谢谢。如果有人感谢您，您可以回复并表示 sama sama， sama sama，意思是不客气或不屑。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其他的例子，来再听听另一个表达感谢的例子。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意思是谢谢。Sama sama, sama sama, 意思是不客气。Terima kasih sudah membantu saya. Terima kasih sudah membantu saya. 意思是谢谢，已经帮了我。Sama sama, sama sama, 意思是不客气。在日常谈话中，你可能会听到 makasih, makasih 这个词。Makasih, makasih 是单词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谢谢。听众朋友，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你学习印尼语以前更清楚的。Rang woman zai ting ike dui hua de li zi.
Saya bantu, Pak.
Terima kasih.
Sama-sama.
Tingju peng yo, zai zi de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Qing ni xue xi yi ni yi. Zhu di shi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Yi si shi xie xie, wo sung wan le。希望这一次的版本 对那些想了解更多印尼语的人有好处。谢谢贵德寿，听我们将在不同的话题上再次见面，感谢您的关注。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就是由嘉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马来音乐的歌曲。本期由一仔演唱的马来歌曲，歌名是 Joget Barelang。这首歌由 Budi Fasola 创作的 Joget Barelang 歌曲，讲述了巴丹岛的巴雷朗桥的故事。巴雷朗大桥代表巴丹、兰邦和噶朗，主要六座相互连接的桥梁，连接辽内群岛省巴丹岛地区的巴丹岛、丹顿岛、尼巴岛、兰邦岛、噶朗岛和噶朗巴鲁岛。巴雷朗桥是巴丹岛市的标志，也是在巴丹岛旅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在歌词中，巴雷朗桥被描绘雄狼，被描绘成雄伟、高耸入云的。即使它为矣，巴雷朗桥也不会被遗忘的。好吧。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Joget Barelang 由一家演唱的。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端播波段3325000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Voice of Indonesia 和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社工支持，我感谢各位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